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有件事情不得不赶快跟大家讲，就是印度最近出了一件铁路的大车祸啊，这是印度有铁路历史以来100多年以来的第3大的车祸。那车祸呢非常厉害，因为3辆火车撞在一起。这个地点呢在印度的东部的一个省啊，印度叫邦奥里沙邦。3个火车相撞，这个到现在为止我知道呢，大概宣布的已经死亡的人数呢是275个人，就当场就撞死的275。这个非常大。那官方宣布的这个火车脱轨的原因是电子信号错误系统造成的。那不过现在我们知道呢，这个很可能就是人为的，就是发错了信号，那让一辆火车呢就上了一条它不应该上的轨道，就那里呢就撞车。今天呢就要和大家去讲讲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部分讲。那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事故的这个原因了。这个上个礼拜五的晚上7:20，这个离这个奥里邦的这个首府大概200公里有一个城市叫巴拉索尔城。这个巴拉索尔城呢有很多股这个铁道，那么从加尔格达开往这个金奈的有一个快车叫科勒曼，这个科勒曼德尔快车呢它就收到一个信号，就可以进入主干线的这个信号，这个火车当然就高速的进这个主干线了。但是呢这个信号呢就取消了，就说你这个主干线不能进，这个火车呢就没有办法就开到隔壁一条的临近的环线，其实应该是走主干线，让它走了一条环线。在环线上呢上面呢就有一辆装载的铁矿石的货车就停在那里，这个一头就撞上那个货车，追尾撞上。撞上以后我们说这个科罗曼德尔这个快车呢就整个撞飞了，飞了呢就翻侧到左边的另外一条轨道上，这个左边的轨道上呢就对面有一辆高速的快车，由班加罗尔开过来的快车，从班加罗尔到豪拉德特，这个快车呢就迎面相撞，就是尾追上一个货车翻侧过去一个快车，然后对面有一个高速火车就开过来，两辆这个列车就一起撞了两辆客车上面就整个撞飞了。两部火车上人都很多，印度火车是人多的，你这有多少人呢？一共有2296人在两部火车上一下撞飞了，那全部脱轨都撞扁了。这个所以这个现在情况是一塌糊涂。我们呢就看到好多人呢、这个被抬出来用白布盖着的地上，这个有些四肢残肢都没有的，不是撞成什么样子，那么高的速度两部火车对撞，然后旁边还有部货车，所以呢现在呢开始一节一节的把这些火车翻出来。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活着人已经不多了，那现在救出来的人现在有1000多人这个受伤，那么所以这1000多人里面呢有些人是轻伤，但是有100多人呢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要重症的监护。这是6月2号的事情。6月2号这一天呢印度的总理莫迪亚是刚刚要参加一个新车的一个典礼。莫迪呢他是到一个印度的准高速去进行云印的节目仪式，那也就是说明了印度从这个英国时期的陈旧的铁路向现代化迈进一步的这个标志。他去的这辆快车是连接西部的城市孟买和南部的城市果阿的这辆列车，果阿是最南边的，原来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嘛，跟澳门地位一样。那么这个火车时速呢是印度叫准高速，最高实验时速呢是180公里，实际一般呢开到160公里，在印度呢叫准高速。他本来是准备去剪彩的，结果呢临时收到了这个通报，说有一辆火车3辆火车撞的这个死了200多人，伤了这个1000多人。那个所以呢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 在6月3号就坐直升飞机就到现场医院里面去看望这个受伤者，那当然说一定要调查这个事故等等啊这些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印度的这个铁路的问题呢的确是很严重。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印度的这个铁路了。我们知道印度的总理啊莫迪政府在这个铁路的投资上，他9年执政投资了几百亿美元，但是他问题他困难大，因为他现在用的这个铁路系统啊是英国人在19世纪的旧铁轨，用了150多年了这个系统，他要翻新要引进新火车，并且印度容易出事的呢就是一个铁路的老化容易出轨，他第二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印度有很多这个路轨啊就交叉路轨啊没有人看守，那在印度这些人又不太守规矩，爱过走马路就走马路，牛就这么就上来，车就这么上来，所以经常的在这个交叉路口呢上千个几千个这样的平交路口是没有人管的，所以印度呢要想办法，印度的火车呢脱轨这个撞车比率很高，所以今天呢就讲到印度坐火车呢的确是困难的。但要说印度是不是一个铁路很落后的国家呢，绝对不是啊，印度很早就有铁路，它在亚洲是第一个，1853年就已经有铁路了，有火车了。从1853年一直到20世纪的90年代的前期，1990年左右，印度的铁路网呢是整个亚洲国家的铁路网最长的一个国家，现在当然被中国超越了，但是印度一直是拥有最大的铁路网。因为英国人呢这个统治印度这么多年，英国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建铁路，这个国家太大太难的管啊，需要这个运输，需要发展经济。火车在印度的国民经济里面有非常特殊的作用，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说印度的火车呢是开启明治促进印度统一的这个工程，要没有这个那怎么宣传独立思想呢？我们记得印度的圣雄甘地当年去宣传独立是怎么走呢？走南闯北，从东到西，他靠什么呢？坐火车。所以印度能够被宣传大家知道独立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的圣雄是坐火车旅行的，所以这个火车对印度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印度的火车呢种类很多，我先讲讲印度的火车。印度的火车呢分7个等级，这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的火车呢绿皮车那可能有硬座这个硬卧还有软卧这3种吧，然后到这个高速呢有这个我们叫这个2等车就普通车了啊，就是一边两个人一边3个人，还有1等车就一边两个人，还有这个商务车那就是一个人可以睡下去的那种商务车。商务车其实在中国也不贵啊。印度呢分7个种类，也就是分最高级的叫空调头等，叫头等舱就可以睡下去的，2等车、3等车厢、空调长椅车厢，这中国不太多见的。原来我们有的就是整个车厢可以躺下来，但是呢这个车厢呢是要坐3个人的，大家排排坐嘛。印度也是用长椅的车，并且印度有些长椅呢就是木头的椅子。这个还有非空调的头等，这种长椅的车有点像我们的绿皮火车，没有空调的开风扇。还有就是没有空调的这个长椅的车厢，那根本就放些长凳在那里，还有卧铺的车厢等等吧，分为7等。印度呢另外还有一些这个专线的特快列车，还有现在上网的这个叫做准高速可以开到160公里左右，印度没有中国那种300公里的这种高速。那么这个高速呢这个应该说在印度呢是个发展的主要的方向。印度的火车的价格呢是不高的，从新德里到北方邦的一个城市阿格拉大概一共是240公里， 这240公里等于从哪到哪，这个其实很难算的，大概就等于不到10块钱美金，200公里。那我们想乘个4，那就是1000公里的，那大概就是不到40块钱美金就可以从北京到上海，这个距离，这是印度的这个火车价格，这个不贵的，大概400-500块钱人民币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车是不贵。印度的这个现在这个开的准高速呢，设施比较先进，有空调，有阅读灯，有窗帘，有抽水马桶，还有供这个 laptop 用的这个手机充电的这个交流电源，服务也很周到，基本上和坐飞机一样。印度还有一种很豪华的观光火车，我自己没坐过，但是看过有人坐过拍的这个 YouTube 的视频。那么服务呢，就像5星级的酒店啊，有服务员服务啊，非常讲究。但是印度总体的来说呢，它的普通火车呢，由于设施老化，是英国时期的，那么比较的拥挤啊。印度我们曾经看过有些照片，人都坐在车顶上，这种情况不太多见啊，在特殊的一些短途的火车上是有的，现在开的火车呢越来越少了。印度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设施的陈旧，那设施交通线的延误。那么所以这个莫迪啊，他在2021年宣布了他的雄心勃勃的这个经济的计划，因为莫迪说印度到2025年要有50000亿美元经济的关键的这个发展，其中一项就是铁路。莫迪在2021年就宣布了国家铁路计划，要把这个印度的北部、西部、南部所有的主要城市都通过高速铁路连接起来。现在还不行啊，但是印度呢做得很快，那应该说也在学中国的这个高铁的建设，也估计日本这个印度呢会很快会实现这个目的的。但是印度的东部呢是没有这个规划里面，东部因为情况很复杂了，那个我们就今天就略不讲。那个印度的这个铁路的事故呢多，他这一次的事故死了275个人，伤了大概有1000多人受伤，这个比例很高，两千多人坐的火车啊，这个有这么多人呢、啊，1000多人受伤啊，275个人死亡，这个很高的。那是不是这个印度最高的呢？不是的，印度最高最高的这个火车的事故，1981年，当时有一辆火车在比哈尔邦，它过桥的时候，它由于路轨松脱啊，它飞出去了。那个河是个很大的河，所以整列车厢，这个十几个车厢全部都掉到河里面去了。这一下死了大概1000个人，就是掉到河里就淹死掉了，1000个人的死亡。那个没有改善，到1995年，在阿格拉附近有一个地方，有2列的特快的列车对面相撞。就跟这次呢比这次还要危险，就是面对面的撞，死了358个人。那么这一次的就是6月2号在奥里萨邦的事故，是印度历史上的第3严重的事故。那么印度其实这个事故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脱轨。那么印度这个脱轨呢，肯定是这个设备老旧了，没有人管了，那个这个铁路的轨道缺乏这个维护了等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号的设备人为的错误，要像这一次的车祸，我估计一多半就是发信号人发错了，所以说明明不许走这条路，他就让别人要别人进这条路，那就撞上去了。因为那条路上停了一辆那个装铁矿石的火车，是不可能让车进来的，就不知道怎么样，就这个人为的事故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那个印度现在呢要搞现代化，但没有办法呢，但是印度在坐火车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安全的问题。现在呢印度呢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的列车投入使用啊，现在我们看莫迪要减产的这个准高速，这个其实挺先进的一个火车。那么当然体系先进，速度快，但是关键问题就是印度的人的素质和数量不够， 就是你要管理一个现代化的铁路，你需要有这个懂铁路技术的这个新技术的。印度呢，基本上的人呢都是管旧的蒸汽火车的铁路，那个比较简单，但现在突然间来了高速的铁路，那你怎么办呢？人呢就严重的不够。我们就说这次奥里萨邦发生的火车事故里面，人为的错误呢可能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说，一方面说印度的硬件的设施虽然提高了，但是呢印度的软件的设施还是比较大的。那个，所以呢这次印度呢这个铁路事故震惊世界，我看很多国家的媒体都在报道这条这个事故啊。我们在这里也对死亡者呢表示哀悼。好的，我们等一下再和大家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啊，我们今天讲讲这个最近呢，瑞典有可能在七月份加入这个北约组织。我们知道这个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开打以来，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日这个入侵乌克兰以来啊，这个有几个邻边的国家就紧张了，就怕俄罗斯也打他们，一个就是芬兰，一个是瑞典。那么挪威、丹麦这些就已经在北约里面，这两个国家瑞典和芬兰呢，他们觉得危险，芬兰呢觉得特别危险，因为和俄罗斯有1000多公里的这个接壤，所以呢都要申请了申加入北约。那从逻辑上来说，这个北约应该马上就接纳了，但是北约呢其中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不同意，这两个国家不同意。一个国家呢就亲俄罗斯不用说了，匈牙利，匈牙利在俄乌战争的整个过程里面，在北约里面都起一个反派的作用，那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个我们就讲这个匈牙利，我们搁在一边先不讲。那其中一个国家就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强烈的不同意。那土耳其讲的态度呢就很简单，就是说呢，因为土耳其的反对派叫库尔德，那库尔德有一个反土耳其政府的组织叫库尔德工人党，他们呢这个很多活跃的分子和组织中心都在芬兰和瑞典。那么土耳其又说不行，你们得把这几个组织啊列为非法的，把他们关掉了，我才同意你加入这个北约。那瑞典呢和芬兰呢他就做不到，他做不到，所以呢就一直卡在那里。搞到2个月以前吧，好像那个土耳其同意了芬兰，那芬兰呢现在是北约的成员国，那俄罗斯和北约的边界呢突然间就增加了1000多公里长了。俄罗斯本来说要防止北约东进，他打了乌克兰这一下就真打到北约东进了，这个就不用说了。但瑞典这么强大的一个发达的国家，土耳其呢还卡着，所以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土耳其呢还是不同意这个瑞典加入。我看见现在有好多报道都是土耳其是打死不变的，但是呢这个最近啊，这个美国方面的就放了话。我最近看见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还有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最近呢都在发话，就说要让瑞典加入，就除了芬兰以外瑞典加入。我们分别讲几个吧，一个就是上个礼拜四，这个6月1日吧，Joe Biden 在美国空军学院 Colorado 的这个毕业典礼上啊，就讲话说，他说北约比几十年以来更加充满活力和团结，随着我们最新的盟友芬兰的加入，他更加强大，而瑞典将尽快加入联盟。他跟台下的这些空军毕业的学生说，这个将发生啊，我向你们保证。这个就是美国人讲的一句话。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北约领导人他们呢准备要开一个会，7月初就所有北约国家这个要开会，在哪开呢？在立陶宛的首都 Vilnius 召开。那么北约这个现在是6月份的，7月份北约的峰会就开了。瑞典呢已经再次表示强烈的愿望，而绝大多数的北约国家也都做好准备，就认为呢瑞典加入北约这是最佳的时期。那现在的障碍就是两个国家反对，一个就是匈牙利，一个是土耳其。最大的阻力呢，匈牙利其实都无关紧要，主要的阻力来自土耳其。但是呢 Joe Biden 这个上个礼拜四的讲话，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锤定音了，该谈的已经谈了，该做的妥协也已经做了，不能再闹了。所有的人必须有大局的观念，放下分歧向前看。芬兰进来了，瑞典也进来，那么把各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的瑞典引进北约的大家庭，这就是他放出来的话。那这个话会不会实现呢？我估计七月份有可能瑞典可以加入。这个土耳其他怎么说也是北约的这个成员国，当然他对本土的库尔德这个工人党他是有很强烈的反对，因为他要脱离土耳其嘛。但是你不能用这个名义去干预他国的内政啊。这个瑞典加入北约，这个跟你是有关系的，你要就北约的利益而言是同意的。那么当然 Joe Biden 呢，在这个讲话里面呢也讲了道理啊。我们在空军学院礼拜四的讲话，拜登说，我们的伙伴关系放大了啊，我们的由于有伙伴的关系啊，他就用的 partnership 啊，这个呢使得我们的力量更加强了，使得我们更加有效率了。不要以为我们的对手不明白这一点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的企图分裂我们，就是俄罗斯嘛，要分裂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啊，特别是现在全球对勇敢的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当中，我们认为乌克兰是捍卫自己的家庭和家园，反对俄罗斯的这个野蛮的攻击啊。这个普京说过啊，他确信北约将分裂，不会站在一起啊。那现在北约就不能够分裂。然后 Joe Biden 又讲，我们把40多个国家组织团结在一起，北约有40多个国家。他说呢，美国呢已经召集了全世界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啊，要捍卫这个尊严，和50多个国家的联盟合作啊，我们提供了这个具有历史性的安全的援助，让乌克兰呢能够自卫。我们讲啊，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北约国家呢，过去都算得上是小心谨慎，守着东面的俄罗斯，但是他不加入这个国际的军事同盟。他们呢根本不惹事，洁身自好，过了好多年，本来以为就这么下去就平安无事，至少可以求平安于这个军事强国之侧啊。你这个西方和这个俄罗斯对抗，我们呢不管。但是呢，去年二月份乌克兰战争突然间爆发，令得两国的民众的心理呢彻底的失衡。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以后，他们最后呢就决定放弃长期的军事中立，开始申请加入北约。芬兰呢还算顺利，四月份就正式加入了北约，现在六月份的有一个多月了。但是北约中呢两个不同程度的离心离德的国家，就是土耳其和匈牙利，他们呢对瑞典人的入盟申请呢就说 no。 由于北约章程的第五款有一个政策，对北约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意味着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所以呢也就说明了新成员国加入联盟必须得到每一个成员国的批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美国最近呢，除了 Joe Biden 在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的讲话里面强调这个瑞典会加入北约并且一定，那么两天以前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瑞典和瑞典的首相克里斯松在一番记者会上说呢，就说美国希望瑞典在北约七月份在维尔纽斯啊召开的领导人的峰会以前呢完成入盟的程序，也就是七月前要加入这个同盟。我们在七月份在维尔纽斯开会的时候，我们就批准立陶宛的首都了。布林肯也讲，他说我们知道当这个程序最后完成的时候，这个北约将会更加强更加好，因此我们敦促土耳其啊，还有同样不批准这个瑞典芬兰进入这个联盟的这个匈牙利要尽快的批准入盟，没有理由再拖延时间了，瑞典已经做好了准备了，这项决定应该向前推进了。那个匈牙利啊，我现在是没搞清楚，我这要找点资料搞清楚了，大家讲讲匈牙利的具体情况。但土耳其呢是摆在面上的。那么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土耳其他的道理就讲得很清楚了。 土耳其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因为瑞典政府同情反政府的库尔德工人党，并为这个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提供安全的庇护所，所以土耳其认为这个党是一个恐怖组织。瑞典官方现在表示，正在根据这个芬兰去年签署的三边的备忘录来解决土方的关切，就芬兰、瑞典和这个土耳其。那么美国认为呢，瑞典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努力了，你不能说在瑞典要停止某个组织的这个活动，除非那个组织真正是他定义的恐怖组织。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美国方面是同意的。那当然我们说北约的秘书长这个斯托尔滕贝格，他也是礼拜四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参加北约的外长的非正式会议，他也讲，他说我这个礼拜就上个礼拜我已经和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进行过通话，并且呢跟埃尔多安说这个要强调瑞典入盟的重要，这个重要性。那个埃尔多安是刚刚又再次当选了土耳其的总统，要继续做一任。那么斯托尔滕贝格就说，我给他的信息说，瑞典的成员资格、北约的正式成员的资格都非常重要，对瑞典、对北欧国家、对挪威、对波罗的海的地区都有好处，对整个北约也是好事，这个将加强北约这个 NATO， 使得北约更加强大。那么当然这个对土耳其和其他所有的盟国 都有重要性。那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土耳其还有什么好讲吗？ 他自己是不是这个能够有权利批准这个北约的这个利益呢？但是呢，这个在北约里面，土耳其是为了自身利益这闹得 就天翻地覆，那个当然呢这个问题就很大。所以呢现在美国啊欧洲国家还要对土耳其呢这个施加这个压力。匈牙利呢这个当然他不同意，但匈牙利国力弱小啊，战略地位也不是那么重要啊，你要亲俄罗斯你就倒回俄罗斯也行啊。匈牙利呢大家也不会正眼看他，你毕竟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你整天亲俄罗斯，那当然白俄罗斯呢就完全是俄罗斯的一个盟邦了。那匈牙利也想这样做，但匈牙利也胆子不够大，匈牙利大概有点后悔当年不该参加北约，但是想离开北约呢恐怕匈牙利的老百姓也不会同意。但土耳其呢就大了，因为土耳其啊它是控制了这个海峡，所以现在呢就想办法。那么埃尔多安呢他应该明白的，他在就职的仪式上，他这不是 又再选次总统吗？那么其中呢来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官出席的，其中有委内瑞拉的总统这个马杜罗，这个是被制裁的国家，还有匈牙利的总理这个阿尔班，还有亚美尼亚的总理这个帕西尼扬。那么所以这些人呢，这几个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匈牙利，那基本上呢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国敌视的。那么但是呢到他的出席就职仪式，这个埃尔多安他一个很重要来参加人就是斯托尔滕贝格，这个北约的秘书长来烛火。但是我们也很清楚，他来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讲给埃尔多安听，瑞典加入北约的事情应该有个结果吧，你现在第二任呢，你要当土耳其的下一任的总统呢，你现在得有个交代吧，你到底准备是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埃尔多安呢这回50%几的这个比分压倒了对手，也占40%几，所以叫做有惊无险连任。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呢都表示了祝贺，美国的总统拜登啊，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啊，英国的首相苏纳克了，德国的总理的舒尔茨的都表示祝贺。但是同时呢这些国家都表示，土耳其人民选择的政府要应该和我们合作，但是呢希望土耳其在北约中共同面对威胁。威胁什么呢？俄罗斯的扩张嘛。所以呢被这个埃尔多安他是想办法不让进这个北约的，瑞典呢也表示了祝贺。这个瑞典的这个总理啊克里斯特松啊 Christian 他说呢，瑞典和土耳其 它的共同安全是未来的一个优先的选择。那么现在有讲好话的，有期望的，有暗示的，这个再次登上了宝座的这个埃尔多安，他除了放行以外还有什么选择呢？如果埃尔多安放行了，那匈牙利一个国家怎么顶得住呢？现在大家都看在眼里，就是看土耳其怎么做。事实上呢，这个埃尔多安呢已经释放出信息，上个礼拜四北约外长在挪威举行会谈的时候，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叫查武什奥卢在 Twitter 上就跟他的瑞典同行就说，向我们的瑞典朋友发出一个清晰的信息，履行你们在三边备忘录的承诺，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采取具体步骤，其余的将随之而来。也就是说，你就按照我们芬兰和这个瑞典三个国家的三边协议你就履行，就不要让这个库尔德工人党在瑞典呢这个活动，那么我们呢就让你加入北约，大概就这么说话，这个已经信息很清楚了。那么这种氛围呢，也说土耳其愿意让了，这种氛围让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有信心了。他在上个周末就说，瑞典绝对有可能在这个七月份立陶宛的首都 Vilnius 的北大西洋组织的领导人峰会上加入北约。对于瑞典这个新成员的加盟呢，这个介绍人是谁呢？这个介绍人呢肯定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嘛。要是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打这个乌克兰这一仗，那瑞典他打死也不会加入北约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北约如果加进来呢，就是新老成员一共就是31个，现在希望呢这个瑞典呢能够如愿的加入北约。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明天再聊，拜拜。